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座台增400导弹，展豪猪防御；中共最黑暗、最隐蔽战线代理人曝光；麦卡锡将首次以美众院议长身份访问以色列；刘亚洲被捕，此版名夫披露是因呢件事；香港国歌再起波澜，港府自欺欺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座台增400导弹，展豪猪防御。在被泄露的五角大楼机密文件中，美国情报分析人士认为，台湾目前的防御能力不足以应对中共入侵战争，这个再次引发人们对美国未能充分武装这个自治岛屿的担忧。但是与此同时，这个亦促使美国国会下定决心帮助台湾快速壮大它的武装力量，从而对北京当局产生强烈震慑，争取不战而胜。美国前国防部长埃斯帕披露，五角大楼多年来一直很清楚，从理论上来讲，台湾和中共军队不对称，这个不是什么新鲜事。它出现在这些泄露的文件中亦对中共没什么帮助。台湾可能没办法打败中共，但至少在常规战斗中是这样。这个就是为什么台湾需要采取我们所说的豪猪战略、豪猪防御。台湾军队人员会变强硬，他们会自卫，但他们不会试图和北京一对一的拼刺刀，而是自取和威胁。他强调这种防御可以让北京当局不得不考虑，如果他发动入侵，就可能要承受两败俱伤甚至失败的后果。埃斯帕说，台湾人需要购买合适的设备，用远程反舰导弹之类的东西来应对这种类型的战斗，而不一定是战斗机。这个就是我们美国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这推动台湾人前往的地方，因为如果他们这样做，就可以起到相当大的威慑作用，实际上可以防止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联邦众议员麦考尔刚刚从台湾访问回来，他的评估揭露了中共的应对措施是什么。麦考尔指，最近中共海军和空军包围台湾的演习是对入侵或封锁的预演。在 CNN 他说，该岛被10艘战舰、中共航空母舰和70架中共战斗机包围。他强调，这个是一次实弹演习，旨在确定北京的能力，但更重要的是确定台湾的弱点。麦考尔又说，首先正如我所说，我签署的22种武器系统尚未进入台湾，我们让台湾尽快获得这些武器以提供威慑绝对是最重要。五角大楼之前曾在7号表示，那笔大额订单是400枚 RGM-84L 四鱼叉拦截二更新型 B 级灌式战术导弹和其他项目，包括四辆爆炸试验车、后勤支持和训练。美国国防部补充披露，该订单预计将在2029年3月全部完成。路透社报道，2020年台湾表示希望购买陆基鱼叉导弹，作为它军事现代化努力的一部分。中共最黑暗、最隐蔽战线代理人曝光。美国司法部在17号公布三宗案件，其中一宗是起诉在纽约非法设立中共海外警察站的长乐工会前会长卢建旺、秘书长陈金平、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认为，绝大多数中共侨团都可被认定是中共政权海外代理人。周峰所接受采访说，中共在利用民主国家给的各种空间来实施他的国家恐怖组织在海外的行动，这个是大家都心知肚明。 作為異見人士更清楚呢點，無論佢打住咩旗號，好容易揾到大量事實。FBI 嘅控告講得非常清楚，盧建旺經常參加中共指使嘅活動，受到中共獎賞。佢亦經常同中共領事館聯絡。周峰所話，海外警察站呢件事只係冰山一角，佢起到嘅作用就係將中共做嘅更多事顯露出嚟。中共係通過同鄉會、中親會嚟控制海外華人，實施佢嘅跨國恐怖組織基礎。事實上，大部分呢種同鄉會按照現時嘅調查辦法去調查，絕大部分可歸到中共嘅海外代理人角色上。周峰所又話，盧建旺同陳金平呢兩人被捕只係一個開始，對好多做過呢類事嘅人係一個警告。天網恢恢，唔係時候未到你就可以猖狂。你做過乜嘢事，有清楚嘅記錄，調查你嘅時候銷毀證據，呢個本身係犯罪。而家共產黨嘅爪牙必須諗清楚呢點。中國民主黨全委會執行長律師陳闖創話：喺美國刑法實踐中，唔懂法唔係可以接受嘅辯護理由，並唔需要當事人佢明知呢個行為違法仍然去做先可以定罪，只要呢項行為係佢自愿去做就得。咁毫無疑問嘅係，盧同陳係積極主動、深感榮幸咁接受咗呢項中共政府給予佢哋嘅特權，即係喺海外代辦喺中國只有公安先有權辦嘅業務，哪怕只係更新駕照。陳闖創話：嗰啲所謂橋領們喺度接受中共呢啲任務，比如花錢雇員去歡迎習近平，打探留美華人信息，接待中共訪美同駐美高官時，肯定都係倍感榮幸。因為假如佢哋留喺中國，好難得到呢種同中共掌權者密切接觸嘅好機會。而家無非係美國政府稍微反應過嚟，靜靜地壓縮而唔係全面消除佢哋兩頭通吃嘅空間，佢哋就開始無恥嘅妄圖代表起所有華人甚至亞裔，打起種族歧視嘅牌叫冤。陳闖創話，盧建旺承認咗佢接受中共公安針對海外法輪功嘅任務，讓佢打聽法輪功嘅消息。公安部610前主任到佢家鄉，說明呢條線正係中國最為黑暗、最隱蔽嘅迫害法輪功嘅610系統，說明佢同中央610嘅頭目唔係一般關係。而佢可以接受610任務，係中共最信得過、對中共最忠心嘅人。呢個說明盧建旺唔係一般嘅親共問題。為僑服務嘅幌子係為掩人耳目，佢係中共最黑暗、最隱蔽戰線喺海外嘅代理人。麥卡錫將首次以美眾院議長身份訪問以色列。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在18號宣布，他將首次以議長身份出訪以色列，並在以色列議會發表演講。麥卡錫在推特上寫話：我作為議長第一次出國之旅將是重返以色列，紀念他們建國75週年。美國和以色列的關係一如既往重要，我很自豪地接受以色列議長奧哈納的邀請，作為歷史上第二位向以色列議會發表演講的眾議院議長。以色列議長奧哈納禮拜二亦發聲明歡迎麥卡錫的到訪。奧哈納說：議長先生，我們非常高興能在你的第二故鄉以色列議會接待你，感謝你長期以來對以色列的支持。這位以色列議長在聲明中說，這個是以色列和他最親密的盟友，美利堅合眾國之間強大而牢不可破的紐帶的標誌和見證。奧哈納又說，麥卡錫將率領一個由另外20名眾議員組成的兩黨代表團在30號抵達以色列， 并在第二日在以色列议会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之前只是有一位美国众议院议长在以色列议会全体会议发表过演讲，就是1998年到访的金里奇，他亦是共和党人。麦卡锡是今个月访问以色列的几位备受瞩目的美国政治家之一。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格雷厄姆礼拜二亦访问以色列，并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转达了他上个礼拜访问沙特阿拉伯那阵收到的讯息，即是在美国周旋下沙特和以色列有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的可能性。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亦计划在今个周末出访，他将率领一个众议院民主党代表团抵达以色列，并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官员会面。而在下个礼拜，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亦将访问以色列，普遍认为这个行程是他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的前奏。刘亚洲被捕，此版名夫披露是因这件事。最近香港媒体爆出中国前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已被中共当局逮捕，被指控涉及严重经济贪腐问题，他或将被重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刑罚。对此，日本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说，这几日很多人让我评论下这件事，看到这条消息，我确实有些感慨。刘亚洲虽然官拜上将，但一直是一个靠写文章出名的儒将，在军队里面没有掌握过实权，而且已经退役多年，对习近平的权力完全不构成任何威胁。此版明夫在脸书铺文说，前几年习近平解决了军中的实力派徐才厚和郭伯雄，可以说是你死我活夺权斗争的一部分，但这次对刘亚洲出手却完全不同，应该是看刘亚洲不顺眼，捉过来打屁股，杀鸡儆猴，警告那些太子党们要对自己的态度尊重一点。比习近平大一岁的刘亚洲在太子党里面辈分很高，因为他的岳父李先念做过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在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的地位仅次于邓小平，比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要高很多。此版明夫又说，刘亚洲本人亦是少年得志，38岁当上司政委，44岁升少将，当年升迁的速度甚至比习近平还要快。此版明夫分析，刘亚洲自己亦是红二代，又有住太太和习近平的关系，或者正因为这样，他以为习近平不可能会对自己怎样，所以讲嘢、写文章都有些肆无忌惮。他经常说，中国的领导是一代不如一代，再不可能出现好像毛泽东那么伟大的战略家、思想家了。这些话在习近平听来自然不顺耳。这次刘亚洲被拿下，可能不是政治问题，亦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态度的问题。香港国歌再起波澜，港府自欺欺人。近期在港队参与的多个国际体育赛事中，接连发生以反送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作为香港的国歌错播事件，几度引发轩然大波。港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 GMAB 日前终于更新官网，让外界可以直接下载《义勇军进行曲》，又说该相关网站亦成功在 Google 置顶。不过外界测试后反馈说，在香港和海外搜寻到的结果不相同，引发热议。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近日更新后的网站，可直接下载《义勇军进行曲》的影片档案和声音档案，分别有合奏版和齐唱版。不过文件名使用的是国歌的普通话拼音， 国歌，而不是英文 anthem， 外国人士未必睇得明。之前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则提供中共政府网站连接，供下载《义勇军进行曲》，但中共官网的相关页面转换语言为英文后，会自动跳翻主页。对不识中文的人来讲，下载相关曲目几具挑战性。明报和南华早报在19号都有报道说，港府日前更新后的国歌下载网站终于在 Google 搜寻结果排头位。不过很多网民测试后发现，用 Anthem of Hong Kong 在香港本地搜索，置顶的是港府连结 National Anthem CNAB， 但若以 VPN 更改 IP 地址到海外，比如美国、英国、澳洲，搜寻那阵得到的结果第一位还是 Glory to Hong Kong， 愿荣光归香港。有网民就说，只是限定香港，国际自欺欺人之都啊。亦有网民调侃说，出外比赛要提醒主办单位用 VPN 转来香港先好上网找歌啊。时评人冯希乾亦在脸书撰文对事件表示关注，他揶揄说，如果搜到政制局结果置顶的读者都在香港，而香港以外的人却搜到 Glory to Hong Kong， 咪即是意味着特区政府搞了几个月，结果原来是掩耳盗铃。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